们今天来看诗篇122篇。好，诗篇从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在诗篇里面是比较特别的，它叫做上行之诗。你如果看诗篇120篇开始，它一开头的地方就会写说这是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是什么呢？上行之诗又叫做朝圣之歌啊。朝圣就是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例律，一年有三次啊，要到圣城去啊，他们的圣殿去朝圣。那在这个路途上呢，因为他们散居各地，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散居各地的人呢，要在一年有三次的时间，他们要回到他们的首府，也就是耶路撒冷。那在他们这个整个路途上呢，这个行走的过程呢，他们通常就会唱这样的歌。所以在诗篇在120到134，总共有15篇的诗篇呢，就称为朝圣之歌啊。今天我们看的122篇第四节里面，事实上就已经来解释了上行之诗是什么时候来唱的啊。在第四节里面说，众支派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颂赞耶和华的名啊。以色列的常例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三个重大的节期，三个重大的节期。这个是在啊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都有重复的提到，有三个重大的节期，他们要按照这样的啊惯例，耶和华神交代他们一年要有这三次要去朝圣。这三个主要大节呢，第一个叫除酵节，当然就月节之后，大约是在啊亚比月，就是在犹太历啊，所以换成我们的阳历呢啊太阳历的话，大约是在四月到五月之间，所以第一个节呢就在四月五月之间的除酵节。那第二个呢就是五旬节，大概六月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它叫做收割节啊。那在 Deuteronomy 在这个生命记呢叫做七七节，就是在月节之后49天，七七节49天，也就后来到了新月的时候就称作五旬节，也就是收割节，这是第二个节期。那第三个节期呢就是叫做收藏节，在出埃及记里面叫做收藏节，就是在一年的最后的时候，大约是在秋天的时候，九月的时候，秋天的时候。那在啊生命记的时候呢就叫做祝棚节啊。这三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节期。所以他们一年有这三次重要时间，事实上这三次的重要节期呢都跟他们的收成跟他们的收割有关啊。第一次在以色列第一次出熟的，出熟就是说还没有第一次的收割的时候啊，不是所有的农作物都收割了，第一次大概就是在啊除酵节四五月，那是第一次收割。那到了五旬节六月是第二次，那到九月的时候是他们一年的最后一次的收割，所以他们收割之后呢，他们要把所有东西收藏起来，所以又叫收藏节，后来又称为祝棚节。那在生命记里面就讲说，这一年有这三次啊，除酵节、七夕节，就是啊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来见他啊。然后他们必须要带他们的该带的礼物到圣殿去献祭啊。所以这是他们上行之诗的，在122篇第四节里面呢就再度提到为什么有上行之诗，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三次重大的节期，跟他们的收割跟他们的收成有关系。因为每一次的收成的时候，他们就要能够提醒他们自己说，今年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呢是神所赐的啊。他们的收成呢就代表说神的祝福和同在，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每一次的收成他们都在这个配合他们节期到圣殿里面去朝圣，来感谢神在这一年中给他们国民的带领。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122篇诗人在一节到第二节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卫写的啊，是大卫写的，大卫的上行之诗。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哎，就诗人在这里说什么时候我会欢喜呢？当然有人跟我说我们要去朝圣的时候他就欢喜啊，尤其当他的脚一进入耶路撒冷城。你想想看，他们原来不住在耶路撒冷啊，他们在外地然后行走。如果大家知道说耶路撒冷城是山城啊，西安在旧约里面叫西安保障，就是在一个高的地方， 所以他们要去朝圣的话，事实上一路是爬山的，往上走的，所以叫上行之师。所以当他们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等于已经到达了啊，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所以他说，我的脚一站在你的门内，他当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们这一个朝圣就已经到达了他们目的地，他们就开始欢喜啊。所以诗人在这里说，我欢喜，我什么时候会欢喜呢？当我要想到或者是别人跟我说我要去圣殿的时候，我心里就欢喜。好，今天我们来讲这个题目叫做喜乐的泉源。我们什么时候会欢喜呢？诗人在这里说，当他一提到或者他一想到或者大伙一起说我们要去朝圣，他就欢喜。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欢喜？谁跟你说什么话的时候你就会欢喜？说譬如说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就欢喜。想想看，我们今天要可以让我们欢喜，可以让我们 exciting 的事情好多。我看到好多在笑。对，我们去吃 buffet， 可是有些人就会欢喜，对吧？或者说我们去哪玩，对不对？或者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打球，我们去看这个 NBA 的球赛啊，或者是我们去听一个很有名的rock and roll 的 music。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会让你很兴奋，对不对？我想每个人欢喜的源头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你在什么时候人家跟你说什么叫好啊好，我一定去。对，如果有人跟你说什么事情你会非常的高兴，说要去啊，那是你喜乐的源头啊，是你的喜乐源头。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看这诗人在这里说，当人一提起说我们要去朝圣，我们要去圣城，我们要去见耶和华神啊，这时候他们就欢喜。那你看我们今天的人就差很别很多啊。今天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圣殿，没有圣城。我们今天用今天的环境来讲，我们就说我们去教会，好不好？啊，你们又想说，哎，我们今天去教会，你们会很 exciting 啊？有些人有啊，有些人会有，尤其是很多人要没有车要人家接，或者是不容易。有些我们当中有些人工作的缘故呢，不是每个主日都能来敬拜的。啊，你又知道说安姐啊，她因为父亲的问题，所以她跟林教授两个人要轮流来教会。你看呢，安姐每次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分享，她说：“弟兄姐妹，你要珍惜啊，你要晓得来教会敬拜神是多喜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或者是我们的珍惜，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你常常来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是吧？你在这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啊，他们离开这里以后到了别的地方，有些到别的地方一个华人教会都没有。”啊，那就只能去美国人教会，那当然也算是教会，但是不晓得怎么就是有点不太适应啊，就所以就会有时候写信回来或者打电话回来说，哎呀，我真的很怀念说当初在奥兰多的日子。那我们一直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啊，你就不会那种珍惜感了。像我以前在迈阿密的时候呢，我还开车开4个小时来这边的迪士尼啊。我住在这里的话，我很十几年都不会去了啊。昨天去了一趟啊，所以。你真的住在这个迪士尼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珍惜。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就在很近的时候，你反而就不会去啊。我们喜乐，我们所珍惜的是什么呢？我们喜乐所珍惜是什么呢？在这篇诗篇，今天我们来看诗人他为什么说，当一想到说他要去朝见耶和华神的时候，那是他真正喜乐的源头啊。那我们反观我们今天，我们的喜乐源头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好。今天这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我们刚刚讲它的重心啊，所有的整个的诗篇的重心呢，是谈到耶路撒冷圣城还有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啊。所以我们今天围绕了这个主题，就是圣殿跟圣城，我们来看上行之诗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在第三节第五节，也就是说在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基本上都在讲耶路撒冷的圣城跟圣殿，就是指的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城还有真正的这个殿啊，就是他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建筑啊。你看在122篇第三节里面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耶路撒冷城是在山城，大家知道它建造的时候呢，它是建造的非常完，它是非常的整齐啊，而且联络成为一座，换句话说就是说它之间没有空隙。它的城墙它因为有地势高，然后城墙又建得好，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要攻进的时候，攻进锡安堡障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耶路撒冷城它的地势还有它的建筑呢是易守难攻啊，它因为它的地势很高，你要攻破它是很难的，何况呢 它如果建造很完整的话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们这个圣旧约圣城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个他们整个国家整个国族他们的重心啊是这样子一个整齐的建造，而且是那样的啊安全啊，那安全就像一个国家的首府一样啊，就像一个国家首府一样，哎，进去看到这么整齐啊。那在第五节的地方呢，就讲到说在那里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这个是在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的惯例里面呢，他们就一直知道说耶和华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啊，给他们应许就是大卫啊，大卫王，大卫宝座。大卫的宝座代表是神给他们人与他们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就是大卫的宝座在他们当中表示神呢就借着大卫宝座就亲临在他们的百姓当中。所以在这里说在圣殿里面呢，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里面啊，有审判的宝座是大卫家的宝座啊，大卫王是他们的一个偶像啊，让知道说那是他们整个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大卫的宝座啊。神也曾经啊，向大卫说你的宝座大卫的灯火呢永远不灭，表示说耶和华神是应许说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家呢是在神的祝福里面是永远不会，他的灯是绝对不会灭的。那在这里讲到审判的时候讲到就公义啊，就是说所有的公平公义，任何有冤屈的事情啊，是非不明的事情，在民间没有办法论断，到了大卫的宝座面前呢就一定会有一个公平的交代啊。当然这个大卫的宝座也讲到当时大卫王或者当时的王朝，但最主要我们要记得说大卫的宝座是象征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啊。因为人间的诉讼呢总是会有这些冤屈不平的事情，因为人没有办法鉴察人的心，但是大卫的宝座当神在那边做公义的审判者的时候，因为任何人在耶和华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是能够知道人的肺腑啊，你要内心肺腑他都能够看透的。所以当神在那边做审判官的时候，所有到他面前的人知道说在那里的判断一定是公义的啊，因为在人的面前法官或怎么样他人没有办法查得很清楚，但是在大卫的宝座大卫家的宝座，也就是说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公义你如果要求公义的话，在大卫的宝座面前你是一定会得到的。好，所以整齐的讲到这个国家的安全，公义讲到这个国家的法治。好，那在六节的第七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了，爱你的人必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啊！诗人为什么这样写呢？这里面开始出现这个字叫做平安啊，平安的旧约里面一直出现，就 shalom。在这个到 Christmas 的时候，你又去参加一些tour 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些人在门口，他就跟你讲 shalom， 就是这个字啊，平安啊，就讲到平安啊。当一个国家很安全整齐，当一个国家有公义法治的时候呢，它的一定会带出来的就是让人在它里面的一个完全的 peace， 完全的平安。平安。所以他说我们去到圣殿的时候，看到这个圣城圣殿是这样子的公义公平而充满平安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的国家是在神的保守里面，所以他们的心呢是非常平安。所以说他们要为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他们整个国家的中心，当那个国家的中心平安的时候呢，他整个国家的平安。好，这个我们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的历史里面我们也了解啊，我们常常说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在中国在早期的时候是王族啊？就是国家，你如果皇宫被你的皇帝被人绑架，或者你的皇宫常常被外族来侵扰的话，你这个国家是不得安宁的，对吧？所以说，在这里，在犹太人的这个国族里面，他们也是这样。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还有它圣殿，是他们整个国家安危的中心。当他的城被攻破被外族所掳掠的时候呢，他整个国族就等于是亡了一样。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平安的中心，他们的公义的中心，还有他们一切的保障的中心呢，都是以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里面的圣城做一个 symbol， 做一个代表的。好，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呢，特别讲到的是圣城跟圣殿这个外表的建筑物所象征的东西。好，如果我们继续往这个诗篇往第八节到第八节以后，你看到这个诗人的语气有一点不一样啊。他这里面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啊。当那个国家那个城 的建筑工艺都讲完以后，他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主题，就是平安啊，平安。他这里面呢就开始提到，他不再提圣城跟圣殿啊，不再是那么明显的提那个建筑物，他提到的是人啊，开始提人。他说弟兄姐妹啊，里面弟兄同伴的缘故，愿平安在你中间。这时候讲到是人了，平安。前记得吗？前面一直在讲圣殿，讲到圣城的平安，在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开始讲人的平安啊，因为讲到弟兄，我弟兄同伴，我们神的子民啊，他说我们求你平安啊。如果在哥林多书信啊，我那个经节打得不太对啊啊，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里面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这殿就是你们。这些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弟兄姐妹是神的殿啊，请记得这处经文跟另外一处经文很像啊，不要把它混淆。另外一处讲到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圣灵的殿啊。这个经文跟那个不太一样，这个经文注意一下，这个经文讲到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不是住，他这边讲的不是讲个人，他这边讲说神的灵呢住在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之间啊。那因为神住在神的子民之间呢，这整个神被圣灵所住的这个团体呢就叫做圣灵的殿。好，在这里我们看诗篇第八节跟第九节跟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如果把它对应的话呢，我们发现说在诗人在这个地方开始转移。记得的话，他前半部是在讲圣城圣殿，是讲的那个 physical 的 building， 是在讲他那个实际的外面的建筑或者实际的地理位置。但是到了后面就开始提到这个真正平安临到人的时候呢，你注意看，他这个殿已经不再是指那个建筑物的殿了，他是讲圣灵所住的所在，也就是人啊。这边讲到说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殿里面，他第一个提到的是基督的肢体，就是耶稣基督的，凡是属神的儿女，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就提到了啊，就提到说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在注意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圣殿呢，诗人在这边已经开始来转向另外一个主题，这个圣殿的代表已经不再是那个实际的那个朝圣的地方，而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所聚集的团体啊。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讲到神的殿呢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又讲到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起来啊。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人就用耶稣曾经讲过的这句话呢来讽刺他，说哎，你看你说你圣殿三次拆，让这个人说三天造起来，又把三天这个圣殿又可以建起来的人，让他自己救自己，就要嘲笑他啊。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三日要再建起来。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你看在约翰福音后面第二章的，在第二章后面的时候，他就讲了说，这门徒在后来写的，说当时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门徒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圣殿建了那么多年啊，怎么可能说三天又再重建起来啊？他们不能够明白。但后来的话，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想到说，原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身体来代表着圣殿。所以死里复活以后呢，门徒想起这个话呢，才知道说耶稣当初讲的是这个啊。那如果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记得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也问到了这个敬拜的问题，说敬拜要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妇人在问他说，敬拜我们是这些被你们瞧不起的，我们被你们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我没有办法去圣殿，所以我们的祖宗都是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啊，但是你们的祖先就说要到耶路撒冷，就问耶稣说敬拜到底在哪里。耶稣应着这个问题呢，就回答了说，时候要到的时候呢，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你们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那个山上，都不在啊。真正，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是提到说，当他复活以后，圣殿跟圣城都已经没有了。圣殿跟圣城那个实际的建筑物呢，它不会永远在那里的啊，不会永远在那里。所以在这里讲到圣殿呢，又提到的是基督的身体。记得刚刚前面讲基督的身体里面讲到是神的儿女所组成的团体，在这里讲到神的殿呢，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 好，那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来走的话，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段讲到圣殿跟圣职，是讲到它那个实际的建筑物啊，那个很重要，那是一个地方。那第二步的时候，他就讲到啊，神的子民所聚集的地方。那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个在诗篇里面就没有了啊，这让我们今天才会知道，在新约时代就会看到说，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跟圣城呢，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啊，在启示录里面呢。OK， 在启示录里面，在后面也讲到说啊，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城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新妇啊，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耶路撒冷，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新耶路撒冷。什么叫新耶路撒冷呢？我看啊，启示录后面的时候呢。讲到七个碗，他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们看，然后他们就看到从那里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新耶圣城耶路撒冷降下来。好，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当他们看到新路亚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叫做羔羊的妻啊，又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就记载说，新城耶路撒冷呢啊，新城耶路撒冷不再是那个实际的建筑物，啊，但是又好像有建筑物的样子。你可以看到说城里面还讲得很清楚，有几个门啊什么的啊。那里面又讲到说，这是羔羊的心腹，是指是什么？是讲到所有弟兄姐妹的聚集。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在将来啊，天上神的城邑，天上耶路撒冷，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新耶路撒冷。啊，在那里呢，他这边叫到。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啊，还有呢名录在天上会所共聚的总会，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还有耶稣基督呢聚集在一起的那个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三段呢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诗篇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诗篇。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喜乐的源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喜乐，我们为什么会有平安，这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今天所有全世界的人事实上都在追寻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喜乐我的平安到底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在122篇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要对我们启示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哎，我们这个学习我们有好几个小组在学说人是怎么改变的，里面讲到有一课讲到说，我们人怎么样改变呢？除非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子看我们啊，因为我们总是，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神来启示我们的话，我们所看到永远是很近的或者很短的啊。但是神看我们呢，是他在上面以一个造物主的那样子一个全能，他看到他看我们好像在这个天上飞下来啊，飞下来看到就看得很清楚。对，我们在地上开的时候，你都不晓得开到哪里，你有 GPS 你也看不到，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警察有时候他开一个直升机在上面，对不对？他要追捕逃犯的时候，你在那跑，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同样我们在讲说人是怎么改变的时候，有一课里面就讲着说，如果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方法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你就是常常会迷路的。你有再好的地图，因为你不晓得你周围，你不会有那个所谓的 overall picture， 你不会有那个全面的看法，你不会看到的，因为人你没有办法。但是神会看到我们全面。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度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人为什么喜乐，人为什么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神给我们的启示，神给我们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啊。我们再把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呢做一个总结，注意看一下，他圣城跟圣殿事实上讲到神国的彰显。我们要晓得说神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走到哪一个阶段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的计划，整本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我要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知道我的盼望，我的将来在哪里。这个是叫做 overall picture， 这个叫做一个整体的看法。你如果没有办法让神启示我们最清楚的话，你都不晓得自己在哪里，你也不晓得将来要去哪里的话，那你肯定你就是乱走，你当然就常常就会碰到很多的不喜乐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三段呢，我在这边做一个总结。圣殿跟圣城是神来启示神国的彰显，让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计划中是什么样一个角色和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开始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啊。 好，我们再来看圣殿跟圣城，讲到三个步骤啊。在前面六节的时候讲到的是耶路撒冷的城啊，耶路撒冷那个实际的那个城墙，有城墙有建筑物啊。所以神的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圣殿跟圣城，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哎，是圣殿圣城，事实上已经耶稣的预表已经在里面了，对吧？虽然那时候耶稣的名字还没有出来啊，但那时候有讲到叫做施恩座，施恩座，耶和华神说你在这里，耶和华的约柜在这里的时候，施恩座，你在施恩座上面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我就在这里跟你会面，我就在跟你会面，在会幕里面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说。人跟神怎么可能会面呢？神是个灵，神是圣洁的，人是个物，人是被所造的，而且又是没有办法像神那么圣洁。一个是灵，一个是被神所创造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污秽的，不可能见面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界面，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一个众界在中间。所以在会幕时期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说好，你就建一个会幕，在会幕呢我给你约柜，在约柜上面呢有一个叫施恩座，你在那里的时候，给当摩西代表会众的时候呢，好，这就是我们会面的地方，会面的地方。所以到了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在旷野里面的会幕建起来，等到这个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都有同样现象，就耶和华的灵大大的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大大的充满，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应许，那个是神预定，神已经指定说，这是我跟你见面的方法，来，我跟你见面的方法。原来神跟人是不可能见面的，但是神设定了一个方法，让永生的神跟他所造的人可以见面。那这个见面呢，就是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做代表。那它代表的后面代表什么呢？事实上耶稣基督，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跟神见面，你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就用圣殿圣城啊来代表，圣殿叫做大卫的宝座，虽然大卫是他们的王，但他晓得大卫的灯永远不熄灭，那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嘛，大卫是个人，他一定要死的，他的灯火怎么可能不灭呢？对，所以那边都是预表一个基督啊。那个约柜的上面基路伯说我在那边要与你见面，那个事实上也是预表啊，都预表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施恩叫做挽回祭啊。到后面讲到挽回祭是同样一个字啊，神在后来的时候呢设立耶稣基督的成为人与神见面的方法与地点啊，基督的预表啊。在这个第一个，在神国的彰显，在第一步的时候，你注意看呢，是一个小小的圣城和一个小小的圣殿。Okay， 在那里面呢，讲到的是耶和华神跟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啊，所以叫选民。一开始的时候，所以神跟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旧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神的救恩呢，都是围绕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民族里面的啊，就好像这个圣殿跟圣城。跟全世界来比的话，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啊，但这个地方呢是代表神跟人要见面，也就是说在当时神的恩典要出来的时候呢，是从以色列出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国族啊。所以你注意看两边啊，一个是这个建筑物圣城跟圣殿，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被地方所局限的一个建筑物啊。那以神的恩典来看呢，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以国族为限制的一个小小的民族啊，一边是代表全人类里面一小小部分的人类，那另外一个是指到整个地球那么大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是在圣殿与圣城在神国彰显的时候，基督律表已经在那里了，不过是非常被他实际的地理来限制，也被他的国族来限制啊。地理限制呢，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国族的限制呢，当时神国的恩典的彰显呢，只限于以色列民族，外邦没有的啊。那个时候福音没有传开，只限在说一个是地理的限制，一个是国族国家的限制啊。这是在第一个阶段。那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死之前他就一直预言啊，预言说这个殿要拆掉，对不对？然后他要重新再建起来。好，这个重新再建起来的殿那就不一样了。Okay， 那个实际那个建筑物的圣殿跟建筑物的圣城，那个毕竟是石头堆砌起来的东西，那个是一个被地理限制，非常非常限制的。给、okay， 这个一个建筑物，你说你再好的石头，你过了一千年两千年还是会被风化掉的啊，何况是一个城，何况是一个民族 啊，所以当耶稣讲说这个殿三天拆毁，我再重建起来，没错，殿是一定要拆毁的。但再建起来的时候呢，神国的彰显已经迈进了一步了。那这一步是不得了的一步啊，这不是一点点，这一步是截然不同的一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就已经打破了那个地理的界限了，啊，打破地理界限，人与神见面的地方呢，不再是那个地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去耶路撒冷朝圣。啊，像这回教徒他们要去麦加啊，或者是要朝一个方向啊。为什么这个当初你如果注意在旧约里面的时候，那还真有方向呢。啊，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一天要向着，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你只要朝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我必垂听，对不对？结果在但以理的时候，他被掳的时候，啊，当他受到很大逼迫的时候，他把窗一打开，他就面对耶路撒冷啊，他大概知道耶路撒冷的方向，他的祷告。在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因为神的国都还没有完全彰显的时候，耶路撒冷圣城对他们来讲那是神所预定的地方啊。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界限被打破了啊。当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呢，人直接到神的面前，圣殿被拆毁了，但是重新建起来的这个圣殿呢，就是基督自己的身体，复活的身体。那这个是一个大大的不同。那在这里基督的身体来所建造的所出来的呢，是强调基督与信徒的关系了。那这里你看这个限制很大的差别，原来只限制在耶路撒冷城啊，现在基督的身体，基督复活的身体，原来只限制在小小的一个以色列民族啊，但是基督复活以后，福音传到外邦。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啊，我们在第二个阶段，我们没有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在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上了这一班去天国的列车啊。基督与信徒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啊，因为神的儿女都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为肢体，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在今天呢，就叫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啊，也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那到了，那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第三个阶段，神国的彰显啊，神国的彰显的时候呢，新城耶路撒冷由天而降。 OK， 那个时候真正在新天新地里面呢啊，基督与神的子民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如果比较这三个的话，你看第一个是地理的限制，对应的是国族的限制。 OK， 地理只是在耶路撒冷，国族只在以色列啊。第二个阶段呢，那个地理跟国族的限制被基督的复活所解开了啊，所以没有地理的限制了，记得吗？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要到，你敬拜不是在这里或在那里。对，那是因为讲到耶稣要复活，耶稣复活以后呢，就没有超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没有地理的限制了，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普及万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但我们今天没有地理的限制，对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限制。 OK， 我们有一个什么限制呢？啊，我们有身体的限制啊，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新的身体。耶稣已经复活呢，我们已经得到永恒的生命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在改革中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 OK， 你缺一不可。你认为你全部都有的话呢，你是异端；你认为你全部都没有的话呢，你也是异端。所以你要注意那不同的异端啊，会产生不同的异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你要知道你还没有什么。这个在我们讲到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啊，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就会听到啊，这个什么叫做我们已经有的，你要知道什么我们还没有，你也要知道。 OK， 那第二个阶段，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我们全部都有了。但是我们有一样没有呢，有一样没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那个叫做复活的身体啊，他那边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没有呢？我们实质的所有的应许都有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呢，就是承受那永远的那个容器还没有，承受那个永远的那个容器我们还没有啊。在十五章里面讲到说，因为我们所应许我们所得到的呢是不朽坏的，是不会朽坏，但是我们今天的身体呢是会朽坏的啊，所以我们还缺那个。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了啊，到了第三个部分呢，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界限也被打破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已经被神完全的换更新，我们今天灵魂换更新，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神会把那个复活的身体也给我们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保罗特别有人问他说以后复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概念，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盼望的缘由。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制是我们的身体，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肉体还是要朽坏的，我们这身体不没有办法把神真正存到永远的一直带走。所以以后呢，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叫做新父，我们全部在那里有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呢，基督与神国子民的关系呢就完全没有界限了。所以你注意看这个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是地理跟国族的限制啊，第二个呢，地理跟国族限制被破，已经被破除了啊，基督已经无所不在，因为他复活了啊。但是问题，那个限制就是我们人的肉体的限制还在，我们还没有复活的身体。那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所有的限制都被解除，我们跟神真正的和好，跟神真正的永远的住在一起啊。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啊，神说我们要有，还要跟他的子民永远住在一起。那个是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啊，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啊。这是讲到神国的彰显。好，如果你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蓝图，你的生命蓝图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有很清楚的 picture 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喜乐的源头会不一样。平安喜乐的源头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圣殿圣城，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圣殿圣城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对不对？从旧约时代跟现代一直到未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平安的唯一的源头。他在不同的时代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来介绍他自己。OK， 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说，当耶稣跟他说世上你们有苦难，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基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平安的源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平安。好，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你看到啊，当这些妇女去看耶稣钉死的坟墓，尸体的坟墓的时候，一看到里面没有，等到后来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耶稣复活。然后耶稣跟那些妇女，这是最先看见耶稣复活的是一批妇女，他说愿你们平安啊 ，shalom 这个字出来啊，平安。好，到了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呢，当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第七日星期天啊，主日晚上的时候呢，门徒聚集的地方。门关了，本来很害怕，害怕表示什么？不平安嘛。你不平安的时候，门关起来，为什么把门关得那么紧？对，你害怕嘛。你如果去一个很平安的地方的话，我以前住在很小的地方，在艾奥瓦那边的，那个真是夜不闭户，门不用锁的，车不用锁，没有关系。后来我找了第一个公车去马阿米，那从天堂搬到地狱。OK， 你不要说车子没锁，你车窗没锁的话，回来的话，那你的车可能不见了，或者是你什么东西不见了。所以什么叫为什么把门关得紧紧的？你没有平安嘛，因为 你就没有平安。但是你注意看，他们原来没有平安，当耶稣一出现在他们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就出来了。然后这边记载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就平安了。平安是耶稣基督，平安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说要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为什么说在圣殿圣城里面有平安呢？诗人在122篇里头，为什么讲在圣城里面？我们要说愿圣城平安呢？为什么圣殿要平安呢？因为圣殿圣城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哎，在圣城，在圣殿里面有平安，这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一直这样预言的，预表说将来一个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把圣殿跟圣城呢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耶稣后来为什么讲这些话。那今天圣殿跟圣城都不在了，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呢？我们平安真正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啊，从今世直到永远都是这样一个真理。平安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好，在这个小要理问答第一题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所有的小孩子大家都会读，大人就不一定了。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啊，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还有诗篇里面的两节经文所归结出来的啊。人活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啊，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这边讲到说很简单的说，我们活掉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快乐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快乐的源头是什么？是以神为乐，是以耶稣基督做一个平安的源头啊。不论吃什么喝什么，以荣耀神为行。在诗篇73篇里面说，所有东西都会衰残，心理力量、肉体都会衰残。OK， 但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永远不会失去的平安呢， 是在神那里，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这里讲到说平安的源头是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我们今天呢，今天为什么会不平安呢？今天没有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失去了喜乐的源头，或者我们舍弃，我们不要那个真正平安或喜乐的源头。好，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他说我的百姓，这是神讲，他说做两件事情，事实上一件事情啊，一件事的两面啊，离弃耶和华神，然后自己找一个池子。换句话说什么？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离弃神，然后自己找一个神，对，离弃真神，自己造一个假神来自我安慰，来说这是我的平安。你看，你看这个整个旧约历史里面，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啊。人离开神以后，他一定造一个假神，对不对？这些以色列民族一离开，一出埃及以后，一离开这个耶和华神，然后摩西上让他们造一个假的金牛犊，然后就说这是我们的神啊，来献祭。因为人是需要平安的，你这不需要证明，你自己就知道。当你失去平安源头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代的。你失去一个真的平安的源头的时候，你带进来任何的平安源头都是假的。Okay, 在我们在学习人为什么改变的里面讲到一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叫做虚假的恋人。虚假的恋人就是说你有一个爱人，你有个爱人，但是那是假的，他不会给你真正的爱情，他会在表面上让你觉得有爱情，但是是假的，虚假的恋人。你们如果没有找到一个 true love， 你没有一个找到一个真正平安，一个真正爱你的这个源头的时候，你就拼命的找，拼命找，想要找来替代，但找来一定是假的。所以在人为什么改变里面出现这个词，说当你失去了这个平安的源头，你失去了一个你摒弃一个真正爱你，能够给你爱，给你帮助的神的时候，你找来的都是虚假的恋人。这表面上是给你一些东西，但是在事实上呢，他不能够给你，事实上都是伤害的。所以在这边讲耶利米书里面第二章讲的说两件事情，离弃了活水的泉源。我们所有的平安喜乐之所以没有，是我们离弃了这个真正平安的源头。我们自己找出池子，我们自己造假神，我们去找那些虚假的恋人来自我安慰。他说这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不会在这里得到平安。好，得着喜乐平安源头，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圣殿与圣城。整个诗篇122篇都在讲这个啊，都在讲圣殿与圣城。它的平安是什么？是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说要耶路撒冷平安，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没有圣殿圣城，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子来分析，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在讲圣殿跟圣城永远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喜乐泉是讲到说我们心中有耶路撒冷，有心中有圣殿，意思是说我的生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平安喜乐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准这个喜乐平安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 true love，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爱和满足，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真的平安啊，不是虚假的恋人给你一个虚假的平安或是一个虚假的喜乐，不是。你对准这个真正喜乐平安，真正会给我们喜乐平安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好，当然我们也讲了说神的国的彰显借着圣城跟圣殿啊，一开始在一个国族的限制，一开始在一个地理的限制里面，耶稣复活打破了这两者的限制。但是我们今天在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身体还有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许不知道说神有没有听，对，凭信心但感觉有时候跟不上。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尤其刚信主的就在讲说我祷告的时候没有感觉，我读经的时候没有感觉，怎么办？ OK， 那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部分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靠坚固的信心。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里面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啊，要用信德当藤牌，要救恩当头盔。在以弗所书里面为什么讲了那些兵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兵器啊？那些兵器让我们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会被攻击的肉体，我们的身体还会死，我们身体还会生病，我们身体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因为它会让我生病，它会让我不安。魔鬼还有一些诡计，它可以来欺哄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还没有完全的被神更新，我们还有所谓的软弱，肉体上的软弱啊。但是我们可以靠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整体的神的计划的话，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克服啊。 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个当我们的新的身体得到的时候呢，我们跟神是直接面对面的。啊，在新约里面好多的书信里面都讲到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模糊不清，那将来的时候呢，就看得清清楚楚，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完全与基督联合、基督与心腹的关系。啊，那这是我们平安喜乐的源头。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是这样的。当神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再来想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如果知道这个 overall picture 的时候，每一天我们来这里敬拜感觉应该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今天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面，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说这里跟旧约时代的圣殿有没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到说这里跟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关系？ Okay， 在诗篇122篇里面，还有我们今天的分析里面，你要知道，当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牧师有时候讲说，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们跟以前所有的古人，包括亚伯拉罕那些伟人，我们在一同在基督里面联合一同敬拜。那因为听说，哎呦，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呢？对不对？他在天上，但是是讲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明白吗？对，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是涵括这些的，他在不同时代的时候有不同的彰显。对，基督的身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民族、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当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在一个很实际的基督身体里面聚会。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身心灵是跟所有敬拜、所有敬拜从古到今所有的敬拜的人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大卫的宝座，大卫宝座不在耶路撒冷，不在圣殿了。你们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耶稣在这里。你们想到说，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哦，我们以前那些古人，包括亚伯拉罕什么，他们都在一同在敬拜。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很喜？然后这是以前，我们要想到说，将来呢？将来我们还是在这里啊，我们还在这里。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因为基督的复活太重要了，啊，他已经打破了我们人间很多很多的，除了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以外，其他所有的障碍都已经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完成了。今天接下来是他要再带来给我们的复活，那是最后一个阶段，那是唯一我们没有的，啊，其他的我们都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晓得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宝座，那个从古一直到永远到将来宝座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敬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不在圣殿里面，但是我们每次踏进这个教会的时候，okay， 当你进那个门的时候呢，你心里你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与基督在同在一起，同在啊，基督同在，基督的身体在这里，他要求我们跟所有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啊。这是为什么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说，我们一想到说去耶和华殿就会欢喜，当我们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就快乐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们去教会，我们去星期天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喜乐？你如果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喜乐的源头是对的。哎，我们今天来教会，你不是来看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人啊。当然在教会里面比较好的教会，像我们啊，不好意思，比较好的教会好人多一点，可爱的人多一点，对。那比较不好的教会呢，好人少一点，不可爱的人多一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但是好人再多他还是有坏人，对不对？好人再好他也有不好的时候，所以可爱的人他不会永远可爱，可爱的人也有不可爱的时候，给再好的教会都有一些不可爱的人，再可爱的人他也有不可爱的时候，你明白吗？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喜乐源头，你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来，我就有时候很多 youth 他们真的很喜欢，大家都来，为什么来？因为我的朋友在那里，okay。 但是我们今天来聚会为什么？你今天来聚会是因为你的朋友在这里吗？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你不是说我今天来，我来朝见神，我跟他没有关系，不，okay。 但请记得，我们今天来聚会在耶和华的神殿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跟从古到今一直到永远的所有整个计划，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哪里，然后我们今天的敬拜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聚集，这是我们对准我们喜乐平安。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困难的时候，到这里来，okay， 到这里来，来向耶和华神来祷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座在这里的时候，他会垂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真是让我们看见圣殿跟圣城的荣美， 主，但那个圣殿跟圣城荣美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尤其是因为你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因为你把这个国族把地里的界限已经打开了。我们今天敬拜不是在哪里的问题，我们敬拜是我们的心灵在哪里的问题。主，我们今天的喜乐平安不是在哪里，不是因为我有工作，不是因为我有钱，不是因为我有健康的缘故。我们今天喜乐平安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你里面。主，你一直说你是 Shalom， 你是平安的源头。主，当我们不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找到很多虚假的平安和喜乐。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准那个平安喜乐的源头。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问题，不管好的坏的，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耶和华神，主啊，大卫的宝座，你今天也在我们当中。主，你听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话，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信你的，主啊，帮我们，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快快来接受这平安喜乐的源头。主，不然我们找了很多虚假的替代，只会给我们再增加我们的愁苦，并不能解决我们任何的问题。主啊，帮助我们有信心，当我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到这里来，因为真正爱我们的人在这里，因为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主也在我们这里。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